必就得一定要遵守的。那么你不要要求他不贪不嗔，说你这个你这个和尚还贪呢、啊？哎，他不是圣人，他还是有点贪呢、啊，根本还没有断。那么第三一种是不魔，真正出家修道的魔王恐怖，魔王啊就有点恐怖了，就不魔。那么如果说你要出家了，连鬼都不怕你，那也不叫做比丘，连魔王都要怕你。所以我们坐在哪里呀、啊？真正的三千威仪八万细横，什么鬼呀、啊？连魔都怕你。所以我这个经常讲，我们这个密宗念咒，安玛尼巴咪哄，我们就念嗡阿哄，天地人，嗡是天。阿是这个人道，哄是大地，就是我这个身体通天彻地与人道同根生，这个心量大啊，所以我与万物同根生、啊、那么这种情形啊，什么鬼呀、啊、神啊、魔呀、啊、他都会恐怖你，你没有自私嘛，我与这个万物同生啊，我通天彻地啊，所以是这个要不魔。千二百五十人居呢，就是这个常随众，佛一有常随众，有影响众啊，有这个解缘众啊，有当机众，这个是有这个四种众。那么根据法华经的讲呢，就是这个信解恨正也是四众，信就是信徒，解就是听经的，恨就是修行的、正道果位的，这个也是四种这个大众。当然千二百五十人呢，也是包括了信解恨正四众，也包括了啊这个常随众。常随众啊，那他就是这一生啊就始终跟着释迦牟尼佛，另外再出一个佛他也不去亲近了，这常随众。你比如说我们在台北讲经法会，很多不是常随众，但是很多是常随众。昨天是九三军人节放假，今天是星期天放假，南部的就回家了。所以我在讲法会经的时候经常有这个体验，封到一两天假期的时候听众就少，因为他走了，那火车呀买不到票，我们昨天回来车都买不到票，我这是不是要打电话回来托卢太太给我买票了，买不到，下了车就买票，没有，回台北全天没有，我说那糟糕，我明天要参加八关斋戒了，他不管你什么八关斋戒，没票就是没票。后来我到了佛教后，我第一个条件，我说你们要给我买票，坐飞机也好，坐什么也好，一定要回去。那么他们认识那个铁路餐厅里呢，打个电话，有要多少都有，哎，你老百姓就买不到，他有这个保留票啊，他可以买得到。就说是这个千二百五十人那里边常随众，经常跟着释迦牟尼佛走。有解缘众、影响众，他有空啊来跟你解解缘啊，影响，也有这种人。那么千二百五十人呢，他的来源都是外道，佛陀的弟子大部分都是外道，无必求不是。因为印度啊宗教很复杂，而且很早，就等于我们中国的以道教最早，佛教来晚，佛教来得很晚，最早是道教。那么印度最早不是佛教，最早是婆罗门教啊，还有印度教。那么当时释迦牟尼佛啊用这个正法呀把这个外教啊都把它渡过来了，所以有一千二百五十个人，皆是无漏大无罗汉。无漏就是不漏落生死，漏就是漏落生死了，就是不漏落生死，内密外现的大无罗汉。什么叫内密外现？内里边呢是 罗汉，外边现凡夫。你比我们在座的，你不知道哪一个的境界，如果他要叫你知道的话，他就不来了。每一个的境界都不同，所以如鱼在水，冷暖自知，是他有什么境界他自己知道，旁人看不出来的。我们见相作福更不行，那是越看越远啊。那我们既然是不知道的，那我们就说一切都是佛啊，众生都是佛，都有佛性，那只有这样子，是无漏大无罗汉。无罗汉呢，有无罗汉啊，这个大无罗汉就四果罗汉，就大无罗汉，无罗汉就是四果罗汉啊，有这个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初果罗汉呢叫做须陀洹，二果罗汉呢叫斯陀含，三果罗汉叫斯陀含，四果罗汉叫乌罗汉，乌罗汉这个很咬嘴啊，乌罗汉、乌罗汉、斯陀含、须陀洹，这是四果。罗汉呢是应供，或者是杀贼，或者是无声，有三个意思，是圣人，应受人天的供养。你要供养他呀，你有福，求福。所以我们要供养比丘呢，我常常讲，供养比丘不在他身上求福，他能够启发我们本有的福与慧。如果你要对这个比丘起不恭敬心呢，那就能够遮蔽你自己的本有的福与慧。不是他有什么给你，是你自己的福慧借用这个供养虔诚的这一念，把这个乌云打开了，启发了你自己的这个福慧。罗汉就不同，罗汉他有这个神通，使令你福慧增长，这点两个形象啊，我们要把它搞清楚。但是罗汉供养不到的啊，你就是供养到罗汉，你也不认识。所以是供养比丘，所以比丘一定要讲威仪，罗汉不一定讲威仪。比丘你要不讲威仪啊，叫这个信徒啊起毁谤心，那你不但是对他没有功劳，你对他有罪过，你有罪过。他你现不威仪，他对你不恭敬，这个罪过是你的，你要负责的啊。所以你不能叫信徒在你身上起毁谤心，起恭敬心，他能够借用你这个比丘的形象来启发他自己的福慧，做媒介。罗汉就不同，罗汉呢，你不恭敬我也没有关系，你恭敬我也没有关系啊。他有这个力量啊，叫你的福慧增长。比丘没有力量，比丘都是凡夫嘛，所以应供他，应受人天的供养。你要供养他，你就他就有资格给你的福，给你的慧。我们比丘没有，应该是用威仪啊来这个启发你本有的智慧，本有的功德，这一点很重要的啊。那么第二一种就是杀贼，所有的烦恼都杀。罗汉，什么贪嗔痴啊，什么杀盗淫呐，什么妄语两舌恶口气语，一律杀光，就杀贼，杀烦恼贼。第三一种无声，他在一切法上啊，证到无声之理。我们比丘没有办法，比丘啊，因为你心里边还有点贪嗔痴的种子啊，没有办法达到无声。无声呢，就是不生不灭。无声就是不灭嘛，不生就是不灭嘛，无声。那么一切法无声，一切法不灭。不生不灭呢，是罗汉的心里边不动的形态。老实讲，尽管说我们心里边不动，我们凡夫的地球还是做不到的啊，顶多静这么一下子，一刹那还过去，还会动的，还会被这个贪嗔痴来冲击的。这是罗汉呢、啊、大无罗汉跟地球啊不同之点。佛子住持善超诸有， 佛子啊，根据《法华经》的讲啊，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叫做佛的儿子。从佛口生，你听到佛陀说法，你的智慧增长了，啊，这叫佛子。那么从这个佛法的教化，你的智慧增长了，这个子就是增长福与慧。这个子有两个，一个慧的儿子，一个福的儿子，福慧具足就是子。我们凡夫是幼胎啊，这个子不是我们凡夫的凡胎的子，是我们的智慧福德，那是我们的子，我们叫做子。但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佛这里来的。啊，如果你要没有亲近佛呢，你智慧功德生长不了，起不来，所以没有子的意思，所以叫佛子。住持呢，住在佛法里边，啊，首次佛法不犯，不犯皈依，不犯规矩，不犯戒律，叫做住持。说我们常常在庙里，一个庙里方丈叫做住持，啊，有的不知道的，这个叫主持，没有单立人，应该叫做住持，应该有单立人，叫住持，啊，就是赐法杖，住在佛家赐法杖，住在佛家不是徐家。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庙啊，就当作徐庙了，庙产呢就当作自己的产业，不对。所以讲铁打的庙，流水的深。庙是铁打的，庙盖好了，每个人都有份。十方盖的嘛，十方拿钱盖的，不是给你一个人盖的。老实讲，我们做功德盖的庙，不是给哪一个人盖的，除了是给他盖个小茅棚、小精舍还可以。如果说你化缘盖庙，我们出一份，我们是给十方僧来盖的，所以僧啊是流水的。今天你来当住持，明天我来当住持，你不能拿这个当做你的产业，当做你的家，永远不变。你死了交给你徒弟，不对，应该有道者居之啊，就是有道德的，我们请他来当住持，应该是这样子，就是住在三宝的佛家。来赤守三宝的规范，叫做住持。如果你这样子可以，就可以善超诸友。诸友就是二十五友，啊，就是有生死的、有烦恼的，都叫做友。啊，这四周四讷取，六欲并梵天，啊，无想天呐，啊，甚至总而言之，三界里边都叫做诸友。欲界有欲，色界有色，无色界有识，都叫做有。如果你要是佛子，从佛口生，从法化生，以福慧道德为子，能够住在三宝里边，赤手不犯，你就可以超过三界，就这么句话，善超诸有。否则的话，你就在三界里边住在三界里边了，就超不出去了，不能超出三界。诸有就是三界，能够超出三界，那条件就是佛子住持。注意这个子啊，佛子，我们是佛弟子，佛弟子这个子啊，要具足福，具足慧才叫做子。你没有福，没有慧啊，没有定，没有慧，不叫做子。所以在经里边讲啊，善男子善女，男子就是定，女子就是慧，要定慧具足才叫做善男善女。你没有定没有慧，不叫做善男善女，也不成子的意思，也不叫做佛子。佛的弟子应该是以福慧为子。那么你无论你是住在哪里，住在自己家里边，也应该啊等于住在庙里一样。这个房子不是我所有啊， 甚至于我的子子孙孙都应该享受，这个也不要太自私。这是主次，次呢就是我首次这个规范礼仪规范就可以善超诸有，你就可以得解脱自在，能以国度成就唯一，能够在你所住的国度里边呢成就唯一，三千唯一，八万西恨。我们所住的国度不同，有繁盛同居度，有施暴庄严度，有方便有余度，有长期黄金度，能于国度，看你住在哪里，你的家庭也可以叫做长期黄金度，也可以叫做施暴庄严度，也可以叫做方便有余度，也可以叫做繁盛同居度。那么这个四度啊，我们分别讲一下，大家就明白了。常寂光净度，虽然是我住的自己家，这个地方就是常寂光，就是三德，常寂光。我想三个字啊，你配三德很容易配，光就是般若啊，常就是法身，寂就是解脱，那就是法身般若解脱的，你所住这个地方就是常寂光净。如果说你所住这个地方就是施暴庄严度，我是完全讲功德讲智慧的，那是菩萨所住的，常寂光净度是佛住的，那你就是菩萨。你菩萨你住在哪里，甚至你住在土地庙里边，你这个土地庙也是施暴庄严度。方便有余度呢，那就是罗汉住的，罗汉呢他还有点烦恼没有断，是还有余啊。那么住在方便度，那就是修戒修定修慧啊，叫方便有余度。你随便住在哪里，甚至于我们住外面出去住旅馆也可以当作方便有余度，就是你看你的心境达到什么程度啊。如果说我注意戒定慧，但是烦恼没有完全断，那我就住旅馆，这个旅馆这间房子就是方便有余度。各位要注意啊，不是说真正另外有一个这个方便有余度、施暴庄严度、常寂光净度。你要是以菩萨心肠住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施暴庄严度；你要以佛的心里边住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常寂光净度。如果你以罗汉的心肠住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方便有余度；如果你要以凡夫的心肠住在哪里，哪里都是繁盛同居度。无论住在哪里呀、啊，不能够失了唯一，不能失了唯一。尤其呀、啊，君子慎其独，独处的时间更有唯一，不能够放逸，不能够散乱啊。从佛转轮啊，转法轮。我们随时随处不要忘了转法轮，不是说我们召集了很多人呢，打大锣的这个大鼓的敲起来转法轮，不是这样子。转轮呢，就是我们时时刻刻要度众生。你比如我们现在刚才唱三皈，那就是转法轮，就是替我们的冤亲债主叫他们替他们皈依三宝。甚至我们说往昔所造诸恶业，那也是转法轮。我们一念清净忏悔，以所有的罪都把它洗得干干净净，那都是转法轮啊。所以说从佛转轮，要转佛的法轮，不要转罗汉的法轮。罗汉的法轮有点自私啊，要从佛，不是从罗汉，不是从菩萨，从佛转轮。轮就是运载为义，摧毁为义，可以从这个地方运到你所到的地方，在中间可以摧毁了一切的烦恼，叫从佛转轮这句话啊。所以我们研究经典呢，要正知正见，要把它这个路要开，要开正的。妙看你主，那么如果你这样子啊，你就是佛的弟子，你就有资格参受佛的委托，你就可以替他弘扬佛法。严净毗尼还有个条件，毗尼就是戒律，戒，你身口啊，意 就是心，静就是心，言就是身口，身口之言，心之清净啊。戒律，戒律就是身口意三业都清净，但是你要守戒律，心要清净啊，口要清净啊，身要清净，弘凡三界，你才能够在三界里边呢弘扬佛法，在三界里边呢做一个模范，叫弘凡三界，应身无量度脱众生。应身无量呢，应化身，这个应化身也不是说你灵魂出窍到哪里去化一个身，不是这样子。我们拿现在的话来讲，言过留名是雁过留声，就是应身。人这一世啊，时间不长久，几十年，但是你要留一个好名声啊，那么抚养无愧，对长辈对晚辈啊都应该无愧，这是应身啊。你晚辈要想起来啊，我的父母很好，叫他赞叹，那么他做人也好做。你自己做父母的不以身作则，就不叫做应身，就是你这个好的这个形象啊留到下一代去啊，就是你走过了不要走一个地方拆桥，过一个地方把桥拆掉了，那旁人就不能过了啊。走了一个地方就是人不吃路，虎不吃山，不要说我这个路不来了，哦你这个地方我不来了，不可以这样的想啊。因缘聚会的时候他还会来，说老虎要下了山，这个山我不再来了，那也很难讲了，他不能离开山呢，他还会回这个山去。说应身呢，影子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影子啊，不要这个毁坏了啊，就是应身无量，就是在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边叫做应身无量。注意这个应身呢，不要把它想象啊，这里有这个出个窍，那里出个窍，这是应身。就是每一个人提起来啊，某某法师不错啊，某某居士很好啊，那么下次我有机会还请他，下次有机会我还供养他，这就是应身无量。你不要走一个地方卖一个地方，走一个地方下次再有讲经的事情不要请他了啊，这个人是不地道，那不叫做应身无量。度脱众生，拔济未来越诸尘界，度脱众生，拔济未来众生啊，注意这个众生两个字啊，有的经典叫做有情，有的地方叫做众生，联合起来讲的就是有情众生。鸠摩罗什啊跟这个玄奘大师所翻译这个众生有情就不同，有时候他们翻译有情，有时候翻译众生。众生呢叫众处受生，众缘和合而生，所以说才从地时殿前过，又向阎君锅里来。我刚才在第十天啊面前走过，一下子就到了地狱的阎王爷这个油锅里来了，这就是众生，众处受生，一下子好升天了，一下子坏下地狱了，因为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呀，叫众生。那么众生的毛病是有情，有情，所以这个情啊，七情六欲啊，不能太强。情要强了理性就差了，就等于说我们物质要强了精神就差了。老实讲，你家庭物质太好了，精神就小孩子精神就不集中，就像我们抗战的时候大家物质没有，那精神啊很旺，现在到了台湾的物质大家都很享受了啊，什么反攻大陆啊什么的，好像兴趣不太浓厚了。这个也是一样的，就是 众生啊，情多了，理就理性就差了啊。情与理呀、啊，要互相配合。你完全讲情也不行，完全讲理硬邦邦的也不行啊。所以度脱有情的众生，拔济未来，同时啊，我们拔济他未来，因为这个众生啊，应该有十二类生。好像我跟各位讲，我们放生，放生也就是度脱众生，拔济未来。你现在放个鱼，那这个鱼将来来生转来转去，也可以转成一个人呢。对于这个放生，这个生生就是众生，我放你一条生路。哎，你没有钱，我帮助你的钱就是放生，因为你他一文钱就能够憋死英雄汉，老实讲，哎，就差你这一块钱，你这一块钱给他，他可能就活了。你这一块钱没有，他就活不成。啊，这个放生啊，那不要把他意思看得很狭窄。我买一条鱼啊，或者买一个鸟啊，那个太意思太狭窄了。应该这个生，这个众生啊，十二类生，胎卵湿化，甚至于我们救济未来、拔济未来，都是放生，都是度脱众生、拔济未来、越诸尘累。能够超越很多的呀、啊，这个累赘，当然有尘就是累赘了。你比如这个东西灰尘太重了啊，它会把你的身体压的这个不自在。你比如我们身体很重的人，总叫他减轻几公斤，硬是减不下来。累赘尘累，如果你身体很轻啊。这个很瘦，走起路来飘飘然，身体很重啊，硬是累赘。月珠尘累，这个烦恼就是尘垢累赘，就是能够拔济他未来月珠尘累。我想我们今天呢讲的就是下边都是名字了，我们下次再讲。
明月大智舍利弗，莫诃目犍连，莫诃俱悉罗，富隆诺弥多罗尼子，须菩提优婆尼撒陀等而为上首。在楞严会上，首先呢叙说参加的大众里边呢有舍利弗。我想舍利弗这个名字大家不陌生，但是上面加上个大字要了解，舍利弗就是代表智慧的。在小乘里边的智慧最高的是舍利弗，在大乘里边智慧最高的是文殊菩萨，所以叫做大智舍利弗。说根据《窝含经》里边讲啊，我佛法中智慧无穷，绝了诸疑者，舍利弗为第一。他就在佛法里边呢，他能够绝了疑惑的。舍利弗啊，就是舍利的儿子，有的时候叫做舍利子，有时候叫做丘陆子。那么他妈妈的眼睛长得呀漂亮，就像那个鸠鸟似的，就是所以叫做舍利弗，这个弗就当着子，就是舍利妈妈的儿子。当然他也是外道的。莫诃目犍连，目犍连呢是跟舍利弗啊是同参。莫诃呢是个大，在佛经里讲莫诃两个字都是叫大小的大，就是大目犍连是神通第一，大家都知道了，木莲生救母啊。那么他 翻到中国话叫做采熟式，莫和巨蜥螺，加上个莫和两个字都是大字啊，一下就不再重复了。巨蜥螺呀是辩才第一，在佛的弟子里边呢，他的辩才最好，是舍利弗的娘舅，是舍利弗的舅舅。那么他因为舍利弗的妈妈